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今天一起来学习阿毗达摩俱舍论。那么关于阿毗达摩俱舍论呢，我们或许有时间再慢慢做介绍。那么但是我们要从分别心生品开始。那么阿毗达摩俱舍论呢，一般认为它的内涵就是根据四圣谛的搭配。那么前面的这个，比方说第三品啊，分别世间品；第四品啊，分别业品；第五品啊，分别水眠品，都可以一一的对应苦地跟极地。那么从第六品开始呢，就可以对应到灭地跟道地。显圣品可以说有灭地的内涵，因为这是证得阿罗汉果位这些圣人们他们的状况嘛，他们的状况也其实也就是灭地的状况。那再来就是有第七跟第八这两个品，那么第七品是分别智，智慧的智；第八是分别定，禅定的定。那么智慧跟禅定呢，当然是对应到道地，所以这个苦集灭道呢是圣地，在阿毗达摩俱舍论就非常的清楚。在我们汉传的经论上来看呢，可以说就是以这些阿毗达摩论，还有当然阿毗达摩相关的部类啊，在我们大正藏有 四大本，很大本，其中占了一大本呢，就200卷，就是大毗婆沙论。那么俱舍论跟大毗婆沙论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很多地方呢，很明显就是直接讨论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内容，那也可以看得到它的上下文的关系。至于俱舍论在古代的注解呢，最主要的就是唐朝时候玄奘大师的弟子，就是叫做普光法师，他是大师的弟子，还有一位叫法宝。普光跟法宝这两位法师啊，对俱舍论在当时是算是专家啊，他们两位都有留下著作。那么日本人把俱舍论本文跟他们的注解啊，有编在一起，那就是这一本书。这个他们是放在叫做《佛教大系》这一套书里面。那当然，我手上拿的是第四本《俱舍论》的第四本。那这套书其实编好了，已经有80年前就编好了。那台湾就是新闻峰他们有在卖，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呢，我们都有电子档，我们也可以自己编，根据他这个现在分好的段落去编也可以的。字大的这个就是本文，字小的就是光记跟宝书，这个在中国非常有名。那么再晚一点呢，还有一个法师叫圆辉法师，但这本好像没有售，是这样的。那古代的注解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不管是中文的，或者是从西藏文翻译过来，或者像这个是日本人的著作，这一本是比较简略。这本书叫做《俱舍论颂略释》，它主要根据这个颂的本文啊。那至于这些散文的长行呢，它并没有一一的去做解释，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书，台湾都可以找得到，这还是从日本翻成中文，就可以参考。这本书好处是它有很明显的一些表格，还有像这样的一种段落，像这样的段落，这样的段落对我们来看呢，对整体的掌握比较有条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都可以参考，这样的书在台湾都很方便。那像这样的书呢，这是从西藏文，这个不只是西藏文啊，这是一位堪布，非常有名的堪布，去年还前年才圆寂的。这位堪布非常了不起，他几十年了，这个经论都没有放弃。这是他在台湾讲解的，现场讲解，现场就翻成中文，然后整理出来出版的。但是他的内涵呢，也是很简略，他也主要根据宋的本文，然后再看藏文的俱舍论，他是看藏文的俱舍论，然后来用口头上把它讲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也不是很详细，他主要是解释这个宋文。那我们慢慢会看到的，这个颂的本文呢很详细， 我们读聚社论啊，很重要的目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南投的一个出家人的道场里面也正在讲聚社论，但是我们在那边的目的或者用意啊，跟在这里稍稍不同。那个地方我们会说，我们要培养这个出家的法师成为这个三藏法师，在这里我们不能这样讲啊。那但是呢，我们学聚社论的本文很重要。当然大家应该知道这本论在印度很有名，这本论其实就是百科全书阿毗达摩聚社，聚社这两个字呢就是宝藏，所以阿毗达摩以来的这些法义啊，在这本论可以算是就是浓缩啊。虽然是浓缩呢，其实我们来读就知道，这有总共有30卷，要从头读到尾呢，如果一个礼拜一次，起码要3年到4年。我们读这一品就是有四个卷，我估计可能都要一年左右。但是呢，大家慢慢读就会了解，这些内涵绝对值得花这样的时间去了解它。好，那些分别神圣品呢，就刚刚讲，这是阿罗汉门啊，从正的出国、二国、三国这样的过程。还包括他前面的阶段，整个修行的阶段呢，前面的阶段叫做顺解脱分，还有顺抉择分，然后才是见到位。见到位算起呢，这样的修行人就成为圣人，就所谓的转凡成圣，是这样的。在这个之前呢，都算是凡夫，那这个部分也有包括在内。所以这个品其实对于整个修行的过程，到底修什么，怎么修，还有这个四圣谛的讨论呢，还有很重要就是这个是叫做说一切有部，所以说一切有部的二谛的看法呢，都是在这一品当中。那我想我们有时间呢再慢慢做一些补充介绍，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论本文。至于世亲菩萨啦，玄奘大师啊，这我们慢慢再来补充，我们就来看这个本文。如是以说烦恼等断于九圣位啊，得片之名，然断必有道力故得。那么这句话有好多个重点。首先这句话是程序的前面那一个品，第五品。第五品的最后面呢，就提到这些烦恼被我们用修行人呢把它一一的断除，到最后呢就是整个见到位，整个见到位呢，还有整个修到位，通通加起来就有九个片支，有九个片支。这个表格就是这一张表格，我们会印给大家。这张表格的前面呢比较多，这是见到，这个是修道。见到所要断的烦恼呢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么断了烦恼的同时就获得了智慧，就是这里讲的片支。那么于九圣位啊得片之名，九圣位这个字在梵文藏文没有的，但是呢有这个九片支是有的，就刚刚从这里来看。那他为什么有九个呢？其实是配合这个欲界跟色界无色界，总之那就有九个，总共有九个片支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所有的烦恼呢，就经由这九个片支来一一的把它断掉，是这样的。所以呢每一个阶段就得到一个片支的名字，这个片支的名字其实是来自是它前面有，比方说这里讲的是欲界，欲界的苦就是配合四圣谛，欲界的苦谛及谛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个片支。那么然后呢就是色界无色界的苦谛跟及谛，这样又一个片支，点点点点是这样搭配的。总而言之就有九个。那这里说呢，然断啊必有道力，是的，烦恼的断除啊是怎么样，靠什么来带出可以断除它呢？就是智慧。当然这种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这个是在阿毗达摩或者聚社论来讲啊，这种智慧一定是观四圣谛而来的智慧。 也不是一般的我们对十圣谛的了解的那种智慧，这是在配合禅定，那么现前当下呢，很深入的观的时候，就是它的内容一定是观十圣谛，那方式呢，一定是在禅定配合禅定的力量来帮助，才能够真正断除烦恼，是这样的。聚色论和大乘的唯识学呢，也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大乘唯识学认为呢，这个烦恼的根呢，那有更细微的，但是聚色论这个阶段并没有这么讲。聚色论认为烦恼就是有很多种类，烦恼本身有粗的有细的，只要把细的烦恼也断了，那当然就是全部都断了。那我常常讲的这一个断的力量是智慧没有错，但是智慧并不是单独就可以发生作用。我常常说戒定慧这三个呢，就跟三角形一样，这三角形呢，这个戒定慧呢，都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互相的支援支持对方，互相的呢增长对方的力量，这是对的。那么智慧呢，正如我也常做比喻，就是刀子的这个刀刃，真正切东西的时候是用刀刃去切它没有错，可是刀刃不能自己存在，刀刃还有刀片刀背还有刀的柄，这个是用来比喻，就刚刚讲那个戒定慧的关系。大家对佛法学越多呢，就会了解这个关系，并不是光靠智慧，智慧本身不能马上产生它该有的力量，要由戒做基础，配合定来帮助它，这个慢慢都会了解。那这一句话就这个意思啊，就是烦恼的断呢，就是要有修道这个道的力量。什么叫道啊？就是途径方法，这个叫道，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说，此所由道，其相云何？这个所凭借的道啊，它就类别来讲啊，有哪些类别？它的特性是什么？那接下来是第一个颂。颂曰啊，语说烦恼断，由见地修故，见道为无漏，修道同二种。这个第一个偈颂呢，字面上并不是很复杂，但也有几个重点要说明。那么已经，这是一样程序的第五品了，已经说了烦恼的断除啊，是经由见地还有修。那在梵文的原文呢是这样子，这个我要解释一下。梵文的原文这里这三个字很重要，就是见，这是一个字，地是一个字，修是一个字，总共有三个字。可是他们排列顺序呢，在梵文的话是先是这个地这个字，然后才是见，然后是修。但是这里先生当时翻译呢是这样翻的，这样翻也没有错。那我要补充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地啊，地是见的对象，也是内涵，这个没有问题。见地就刚刚讲的是梵文是地，然后见，然后修，见这个字呢紧跟着地啊，所以当然是这是见地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修这个字啊跟地的关系，从这样翻译的话呢看不清楚。从梵文啊，因为这是三个字的组合啊，也字面上看不出来。然后呢，如果根据其他大师等一下在论的本文的翻译啊，一样，这个地这个字跟修好像不会连在一起。但是我特别看了一下，在十世纪、十一世纪左右，还有保留有聚色论的一个注解，保留有梵文本，然后它也有西藏的翻译。那么我把这两个都看了呢，这个地方啊，那一位印度的祖师的注解呢，他叫做，他的名字叫做称友，称就是名称的称，朋友的友，称友。那他的名字梵文的念法是 Yashomitra， 他本身是一个王子，是一个有点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是一个国的这个王子。当然他就出了家，那么他有对聚色论有这个注解，很幸运的呢有保留有梵文本。那我看了之后呢，他的注解里面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见地还有呢修地，所以在他注解的时候他就有写这个是有见地还有修地。 那 这也是对的，因为这个修这个字啊，它一样也跟这个地有关联。我们慢慢也会了解什么叫做修。这个字在中文来看啊，意思都有点模糊。修其实是让它越来越熟悉。修啊，那如果修跟地连在一起，就是让这个地啊，一开始是见到嘛，见到的当下对地是圣地有亲切亲自的提振，但是这个经验啊，这个经验要在修道位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这我说过很多遍，一次又一次的反复重复，让它恢复，就好像我们的温习一样，一次又一次温习它，这样子呢，那个地这个四圣地的内涵对这个修行的人来讲的掌握才能够越来越深刻。见地只是说看到了，看到了知道了明白了，可是整个内涵啊的熟悉那不够，这也就是见道位或者见地啊，跟修道或者这里讲的修地的差别。当然这个修地修道呢是延续的见道位了，再接下去的，所以这个颂文可以这样子来补充它。再来呢更重要，见道为无漏，修道同二种。居舍论的本文呢，这个论的本文也都有解释这个颂文，我们现在只是先把它简单的看一下。那么见道啊的状况啊，必然的只能是无漏，那修道呢它可能是有漏可能是无漏。修道的时候，如果它的内涵对象仍然是这个是圣地，那么它也是无漏，就是恢复了刚刚讲的重新复习温习这个见地见的是圣地的这个状况，那它也是无漏。但是也有有漏，为什么也有有漏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状况，因为还有很多细微的烦恼还包括有禅定，他还继续修禅定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那他就可能是有漏。所以呢这个颂文最后面修道同二种是这样的，虽然说修道里面有漏啊，这种有漏并不是真的那么不好的部分啊，他只是说跟见的是圣地的当下那个状况呢不一样，但是它其实还是延续的见的是圣地的力量，见的是圣地的力量来应用到其他的方面，所以应该先要有这样的了解。好，我们看这个论的本文，第一页的倒数第二行，论曰：前以广说诸烦恼断由见地道即修道故。那么接下来就问了，道为无漏亦有漏焉，道这个字呢它所涵盖的范围啊有蛮多的，那么光只是就道本身来说，道呢是只能是无漏呢还是也有有漏的状况。回答了最后这一行，见道因之为是无漏，修道通二，所以者何？那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样，那么这个回答很好，回答了见道啊，素能治三界故，顿断，我们看第二页，顿断九品，见所断故，非世间道由此堪能故。那么见道为什么一定只能是无漏啊？这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回答也回答得很好。那么见到的时间很短了，见到速呢，这个速就是时间很短，非常快速的，能够呢对治整个这个三界的烦恼。当然不是指全部哦，不是指全部三界的烦恼，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三界烦恼是经由见得苦地灭地。是苦集灭道。那为什么说三界呢？是因为从这个经验开始啊，这个修行人就脱离了三界，脱离了三界的束缚，虽然还不是很彻底的，但是呢从此算起他 终究能够彻底的脱离三界，是这样的。这我们看到后面提到这个出国、恶国等等的状况，就会了解他们的情形。那这个树就干了，时间很短，真正见到了当下，它的时间呢、可能短，可能长，但是呢，就是这个力量是很快的，就把这个见到所要断的，这叫做九品啊，有九品。这个九品是指它的细微程度，就从粗糙的程度到细微程度啊，来区分呢、就可以分为九个这个程度上的不同。那这些呢，都属于见到所要断的那一些烦恼，那也就只是要，也就只断这些烦恼而已，还有剩下其他的烦恼，只要在修道位才能断，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它必然是无漏，是这样，因为这就是刚刚讲，它是正契合这个苦集灭道的状况，这个状况呢，必然是无漏。那为什么一定是无漏呢？因为这些内涵，当我们真正彻见苦集灭道的时候啊，这些内涵本身是对治，也就是说抵触那一些让我们继续轮回的动力。就佛陀为什么在阿含经，在很多地方呢，都讲是圣地？佛陀最初讲法就讲是圣地啊，为什么呢？实际上也就是因为是圣地本身这些内涵，也就是刚刚讲，确实就是能够对治我们的生死轮回，还有这些生死轮回的动力，也就是烦恼，就是这样子原因。那当然在佛陀在的时候呢，有许许多的阿罗汉们都是这样子的，由这样的途径呢来破除了这个所有的烦恼。好，那第二页第一行说呢，非世间道由此堪能。那么由于啊，这个非这个字呢，我也讲过很多遍，这个要把它拿下来，在梵文的句子里面呢，第一个这样的非啊，可以把它拿下来，或者把它理解成对下面的整个句子的否定，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世间道啊，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为什么世间道没有这样的能力呢？所谓的世间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不是用四圣地，不一定是用四圣地来做内涵。就算他是用四圣地为所观的内涵呢，可是还没有成功的话，那也还算世间道。还没有成功啊，那都还算是世间道。或者他的内涵根本就不是四圣地，那当然就属于世间道，因为他没有真正能够断除烦恼的力量，这样的东西叫世间道。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四圣地里面的道地，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现在可以先不要讨论这件事情。道地是很重要的，等一下就了解为什么道地是那么的重要，对我们现前正在修学佛法的人来说。好，接下来就看第二页第一行啊，见位中道为无漏，修道有意故同二种。这个我们也都了解了，因为刚刚我说的修道的过程中呢，有时候它是用四圣地为内涵，有时候它不是用四圣地，是这样的。但是它也是程序的四圣地的力量啊，所以即便呢它的内涵不是四圣地，可是是用见到时候的力量，因为那是无漏的力量，来把这个有漏的部分慢慢的让有漏的部分越来越少，最后呢通通都是无漏，这样的话那就得四果阿罗汉。好，第二行说，如相所言啊，由见地故。那么这个由见地故，这个就刚刚讲的这个颂文，由见地故，这样的就是刚刚的第一个颂的上半，是这样的。那现在就是要说明这个见地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下面是一个问题，此所见的地 其向云何？此所见地其向云何？所现证的这个地啊，到底这些地是特性是什么样子？这个像这个字啊，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有形象的像，不是这个意思。像这个字啊，在梵文巴利文啊都一样，这是佛法里面最怎么讲出现的那个场合哦，有各式各样的场合，然后也最不好翻译。它的梵文是 Lakshana 这个字呢，其实是特性。那可是古文的是像这个字啊，好像也有表示这个意思。那似乎它也有这个表现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外相，也有这个意思。所以在古文呢，像这个字跟性质的性很多地方是相通，所以此所见地啊，其相其实是指它的特性是什么，而不是指它的外相或者它的形象。这个四圣地也没有什么外相，也没有什么形象可说的，而是指它的特性，甚至是说它本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好，下来是第二个颂，地是先已说，为苦集灭道。那么这个所见的地啊，有四个所证物啊，所体证的地有四个。那么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前面指的是第一品，在俱舍论的第一品啊，前面已经提到过，名称呢就是苦集灭道，名称是一样的，在第一品也有这样的记诵，是一样的。好，这一个第二颂的后半段呢，比字体亦然，这个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苦集灭道跟第一品所讲的苦集灭道，每一个地的本身的体性、内涵、特性一样，这里的跟第一品的是一样，这个亦然就是这个意思，是一样，并没有两样。第一品说的跟第六品说的是一样的。再来呢，次第随现观，现在就有一个重点。那佛陀说四圣地的时候呢，他讲的顺序啊，就是讲苦集灭道。但是这个次第为什么是这样的次第呢？是随现观，是跟随着，是随顺现观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操作的顺序。由于那个时候的现观的时候的顺序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里佛陀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顺序。我们还没有一直没有说明什么叫做地。地这个字呢，当然正面字面上就是真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理啊，是这样的。但是在法宝法师的注解里面，他有说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得到，这个地这个字呢，在这个场合用啊，它还不是一般所有的讲的地，它是一定要是苦集灭道，一定要是苦集灭道内涵了、啊、才是这个地方讲的地。如果不是苦集灭道的话呢，那有一些东西呢虽然也是很特殊啊，也是可以说是等于说不生不灭等等的，但是它不一定是这里讲的地，我们这个慢慢会看得出来。那至于什么叫现观呢，在底下也会论本文也有说明。那么现观这个字在梵文巴利文是叫做阿比萨玛雅，我们也不一定马上要去记这些字。现观呢就是现前，现这个字就是现前，现前如同在你面前一样，这么样的直接，完全没有障碍，也没有需要经由别的途径或者媒介，直接甚至我们说的亲自。这一个字啊，阿比这个字啊，就是阿比萨曼亚阿比啊，它是一个字头啊，这个字头其实很难翻译的，那么我们古文就翻为现，也是翻得不错的。 好，接下来就我们论的本身的解释，请看第五行啊。论曰：地有四种啊，民先已说啊。地呢，总共有只有四种，不多也不少。名字呢，第一品前面已经说过了啊。这里就说于何处说，在什么地方说？为初品中分别有漏无漏法处。那就是在第一品当中呢，去讨论分辨到底有哪一些法是属于有漏，还有有漏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包括无漏的这些法的地方。这个处是指在那个品当中的段落，这个处指的是段落，是这样的。在讨论有漏跟无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段落，在那个段落当中呢，就有说到这个四圣地的名字，是这样的啊。至于什么叫有漏，什么叫无漏啊，简单讲，这个又和一样，和唯识学不太一样。所谓有漏，这里没有很明显讲说有我执啊，但是就是说有烦恼，跟第五品讲的那些最细微的烦恼啊，粗糙的烦恼伴随在一起呢，这就叫有漏。那倒过来，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无漏。那或者是说继续让我们轮回的，这些叫做有漏。如果倒过来不让我们轮回的，这叫无漏。俱舍论这一个时代啊，这一个涅槃呢，还没有像大乘唯识学站在世的立场去分析那么细，这我们会慢慢看得出来啊。所以这里说呢，这是倒数第五行了。未比颂言，就在第一品的当中呢，也有颂。这个颂怎么说呢？就是说无漏未圣道，这是这五个字啊，是颂文。是这样，这个颂文应该是第三颂，第一品的第三颂或者第四颂。好，那这个很重要，就是无漏未圣道。就当时啊，在第一品在说明哪一些东西呢，姑且称为东西，哪一些东西呢是属于无漏的。那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指这个圣道，圣道呢就是无漏的，那别的东西呢不是无漏，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圣道其实包括了这里说了此说道地，那么这在第六品来讲呢，解释第一个品里面讲这个颂啊，配合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就把这一个偈颂当作是在说明道地的无漏未圣道啊，在这个品当中把它解释为是在说道地，是这样的。好，还有一个颂文呢，则灭未离系，一样，这是第一品的颂文。那么这个颂文在这里把它解释为呢，就是在说灭谛的，是这样的。那我应该解释一下这个则灭跟离系。则灭这是两个字，在梵文、巴利文都一样，是两个字。则，那么则跟灭这两个字啊，在梵文、巴利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两个字之间的关系，我们中文翻译都没办法翻出来。那么它本身字面上也看不出来啊，它只是两个字拼在一起，但是它确实是有关系的，是因为则经由则而达到的灭，而获得的灭。我再说一遍，经过经由通过则，这个则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卷则，或者说就是一种分别吧。简单讲就是分辨啊，分辨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虚妄的，分辨什么是可以脱离轮回的，什么是继续沉沦在轮回当中的，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的，点点点点，这个叫则。当然这个是字面上这样说。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分辨跟修行，然后获得的对于所有的烦恼的灭除，这个叫则灭。那这个灭呢，就是 梵文巴利文来看呢、啊，就是同样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极尽涅槃，那个极灭，极灭的灭，也就是这个灭谛所用的灭那个字。那这里讲离系啊，则灭呢为离系，离系是一个成果，是已经是一个结果的状态，就是呢完全摆脱的，这个叫离，完全摆脱的。这个系当然是系缚啊，所谓的系缚当然就是刚刚讲的，让我们继续沉沦在轮回当中，这个叫系。就像马、啊、或者动物啊，被用绳子绑在这个树上、树干上或者是柱子上一样的。那离系当然就是指摆脱的，摆脱的这些，也就是没有的这些，没有的这些系缚，这个就是则灭。那正如我说的，这个就是成果，我们修行这就是我们的成果。所以说呢，此说灭谛。好，那还有一个偈颂，即苦集世间，这五个字也是一个偈颂。偈颂每个偈颂都有四个字啊，这里都只是引用那四句当中的一句啊。那么这一个颂说呢，即苦集世间这五个字啊，一样，这也是第一品里面的颂文。那么放到这一品来说呢，就是说，这就是在讲此说苦集谛啊，这个。苦集世间啊，这里有三个东西，一个是苦，一个是集，一个世间。苦集世间啊，这样就是在说苦地跟集地。那这个集地这个字呢，等一下也会有说明啊。这个集啊，不要用我们现在的中文去理解它。这个集并不是集合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升起来叫集，升起来的。也可以说使得它升起来，因为集就是苦的因啊，就使得苦升起来的因，就令苦啊升起来。那为什么翻译为集啊？它本来的梵文是三乌达雅，三乌达雅，那么三有点这个意思，三有点把它们啊汇在一起，合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那至于什么叫苦呢？字面上当然翻得还可以啊，就是令我们很不愉快的，令我们很不这个叫做不可意，就是说令我们很痛苦的、不可意的。这字面上当然它还有说它的内涵跟类别，苦集灭道。好，那接下去说，现在就要讨论这个次第。次第的次第，这是第二页的倒数第四行下面。次第次第啊，如彼说耶，波尔云何？在第一品所说到四圣地的时候呢，它的次第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次第，所以他问说次第次第啊，如彼说耶。我们这里讲的次第的次第，跟他们第一品的时候一样不一样呢？回答不一样，不尔就是不一样，不是的。云何？那就是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就正式的说明，如今所列，那如同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这个呢，是一苦、二集、三灭、四道，它的顺序呢，一二三十这个顺序呢，就是苦，然后集，然后灭的道。就先把这个顺序呢提出来，那么和第一品的那个时候说的呢不一样。好，进一步再问了，四谛自体亦有异耶？顺序不同，但是本身每个谛本身有没有不一样？回答不尔。那意思就是没有不一样，不尔这里讲说不是，所谓的不是就是说没，不是不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不一样。那云何？那么的一样就进一步来说明，如先所辩的，如同前面所说明的是一样的。然后呢，为显体同彼故，为了明白显示出来这里讲的四圣地啊，它每一个地的字体，它的体性啊，正如同第一品所说的那样子， 就是未显体同彼，故然后呢说亦然生。亦然这两个字啊，这个生其实是这个字，你看这个古文的翻译啊，翻为生其实就是指这个字，就是在这里，在这里的颂文啊有用到，有提出亦然这两个字，目的就是为了要显示这里讲的四圣谛他们的体性跟前面的是一样的。好，这是其实这就简单的解释这个颂文了、啊。然后进一步再来讨论这个次第。次第何缘啊，如是次第。我们这里讲的四圣谛为什么它的次第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回答最后这一行，随县官位先后而说，完全是跟随着县官的那个状况啊的先后而说的。为县官中先所观者便在先说，在县官的那个状态当中啊，他如果是先，在顺序来讲是先观察的话，这是他所观察的对象啊，先观察的话呢，那我们这里在说明的时候也就在前面先说，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到此为止我们就应该了解，这是一种次第。次第有很多种啊，不一定是像现在这样的次第，这种就是县官的次第，四圣谛的县官的次第。好，接下来说呢，若意持者应先说因，后方说果，这又是一种，这是第二种次第，按照因果的先后顺序，这也是一种次第。是这样，比方说如果从四圣谛来讲，那谁是因啊，谁是果，急是因啊，苦是果。如果一般来讲，我们佛法里面呢是先讲因的再讲果，因为如是因才能得如是果。如果那样的话，那应该叫先说极谛，或者呢应该要先说道谛，因为呢有极谛才能产生苦谛，有道谛才能修行 成就了证得灭谛，是这样的。好，这样子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页的第一行，然或有法说次随身如念住等。那我先补充这个念住啊，梵文跟藏文呢、啊，念住下面还有念住，还有及禅定等等。念住等呢、啊，我想这是被省略掉，就是包括了念住啊，还有禅定等等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别的。那这里是讲什么呢？就是也有一些法，这个法是指法门啊，或者是就是这些东西，这不一定是指法门了、啊，就有这些东西哦。说的那种我们所说的时候的那种顺序啊，就是说次说的顺序，是跟随着他们当中哦每一个的升起。的次第，他们每一个的这个升起的先后顺序，这个叫做随身，跟随着他们升起的次第。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这个四念处，念处就是讲四念处，或者四念住，或者刚刚讲的还有禅定。那么比方说佛陀在说四念处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深受心法，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个还有南传跟北传的一点不一样啊。不，总之他就是先观这个身，再观这个受，深受心法。那深受心法这四个呢是所观的对象。那这个四念住为什么它的顺序是这样呢？那是因为啊，要从观身开始，观身的修行呢、哦。身受心法，身体的身，觉受的受，心就是我们的心情，心底 心底的活动的那个心，深受心法，就一般讲的这个佛法或者一切法的那个法。那先修这个观身，观身的修行有一定的程度或者成功之后啊，这个时候我们对身体里面的伴随而生的觉受，特别是如果是禅定，已经有禅定了，那么它的觉受，所以这个也可以配合禅定，也可以不配合。是念住的先后顺序啊，可以配合禅定，也可以不配合，是这样的。那么要先修成就了生念处，那么隐身的这个很细微的觉受，这个觉受在我们身上啊，就会觉察得很清楚。因此呢，在第二就用这个觉受作为所观的对象，所以第二个呢是由第一个而产生出来，而且它产生的顺序就是这样子。第三个心观心呢，我们北传来讲是观心无常，前面这个受呢观受是苦，前面那个身呢观身不净，是这样的。第三个观心无常也是一样，当这个对观前面第二个观受修行很熟练了呢，那么或者成功了，那么就进一步观这个心。受啊只是心所法，这只是心事活动伴随出来的，这还不是主要的，那么就进一步观这个心。总而言之，这是由第二个引申出来的。那么观心呢，就观可以观到无常，如果修行很熟悉成功了，进一步更细微的观法，观法无我，观法无我，这个更透彻。但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由一产生二，然后产生三，这个就是它的升起的次第。所以呢，四圣谛在佛陀在说的时候所用的顺序，也就是他们升起的次第。所以这是第三种次第，说的时候呢配合着它的升起的顺序的次第，这是第三种。好，还有一种，接下来第三页的第一行下面，或复有法说次随便，如正圣等。我刚刚讲那个，对不起，刚刚讲还有禅定，禅定你还没有讲，我们等一下再补充也可以。那么第四种就是说呢，也有一些法门，也有一些内涵呐、或者一些存在的东西，当我们去说明它的时候的顺序啊，那是随着这个变这个字啊，我看了这个梵文，这个不能说是变了，这个是就是变，就等于说是方便，随着我们的方便，应该是说随着我们的说的时候的一种习惯吧，比较容易的一种习惯，是这样的，就是你想要这样讲，这样讲比较方便，但是也比较顺乎常情，顺乎常情，顺乎一般的那种状况，这个叫做顺，说次随便。好，那用的例子呢，就是正圣，正圣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正断，也就是平常常讲的四正勤，四正勤。那四正勤的这个先后顺序呢，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已经升起的恶，已经升起的恶啊，令它断掉，令它断掉啊，断除这个已经升起的恶。第二个呢，还没有升起的恶，让他们不要升起。那这个顺序不客气讲，也真的还蛮合乎逻辑。就比喻吧，我们拿一个杯子来讲，这个杯子呢已经脏了，这个就已生的恶，那你要先让它断了，就是让把这个杯子拿去洗干净，杯子已经弄脏了、那你要先去把它洗干净，就是令已经生的恶呢不要生，让它断断了。然后你会把杯子呢拿去一个干净的地方，或者呢拿个什么布啊什么，把它盖住，让它不要产生灰尘。这就比喻呢，还没有生的恶，令它不要生。这个是随乎我们的常情了、 但是也很合乎这个修行的道理。第三跟第四呢，还没有生的善，要让他们生起来。然后呢，已经生的善，让它呢增长，不要断。所以后面第三跟第四的顺序也蛮合乎，因为呢，要先把这个善要生起来啊，善不生起来的话，那就无所谓，让它增长。所以它的顺序也很合乎常情，也很合乎这个实际的状况。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就有四种，其实还不止啊，在一些师地论，在成为师论都有很多种次第，是这样。好，那所以这里说呢，为此中无决定理趣。这个为此中，这里是讲这个刚刚讲这个是那个正圣的地方。好，为此中呢无决定理趣，岂如是欲先断已生，后则未生。这个就是延续刚刚讲的那个正圣，就是四正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它没有必然的道理一定要什么样的顺序，只不过呢他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岂如是欲啊，这个欲没有什么不好，在这里呢，这个欲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只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他想要根据这样的顺序，就是先断已生，把已经升起的恶啊先把它断除，然后呢后则未生，对于还没有生的恶，接下来啊则令他们不要生。遮这个字呢就是妨害的意思，阻挡的意思，遮严重一点有破坏的意思，但这里没有破坏，只是遮挡跟这个阻拦障碍。所以就是淡水言变，淡水言变这四个字在这里啊梵文没有，我相信那个藏文的翻译也没有，不过意思是差不多的。好，那大概就这个情形。那我们上班的时间还有一点点，我再解释一下刚讲那个四禅禅定，禅定的顺序哈。我们为什么平常都讲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们都按照这样顺序来讲啊？它也是讲的顺序，也就是它升起的次第。为什么呢？比方说这个二禅，要得二禅呐、啊，那你要先经由初禅。我常常做比喻呢，初禅本身有五个部分，这个叫做这个很有名，叫做初禅五支，五个支，支就是支分的支哈、哦。那初禅这五支呢，最重要的是最后面这一支，这一支叫做一心，一个一心，一心其实就是指心专注一趣，心呢、啊、集中的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面，没有跑掉了，没有其他的散乱调举啊，昏沉沉默的这些，这是最主要。但是它还有四个，所以用桌子来比喻是相当恰当。这个桌面就像一心，四桌子的四只脚就像初禅的四个支，这四个支呢一样的，从比较粗糙的来说，就是叫做觉观一心，不是觉观喜乐，然后是一心，觉观喜乐，觉观喜乐，觉观这两个字啊，如果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它翻为寻视，那意思都差不多。那我解释一下，这个觉啊，或者翻译为寻啊，就是你比方说你找东西，刚刚被你找到了，或者你要看一样东西，刚刚被你看到了。这样子，那你看到之后呢，进一步的去认识它，细微一点的去观察它，所以前面是觉，后面是观，或者前面是寻，后面是视。好，那这个是初禅的前面两个字，再来还有喜跟乐。好，那从初禅要得二禅呢、啊，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那么要得二禅是怎么得呢？就是要把初禅的前面那两个字要把它舍弃掉，就要把觉跟观这两个字啊也要把它放弃掉，就是不要， 觉跟观啊，在要进入二禅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劳动性，因为这个思维，觉跟观是一种思维啊，这个思维有内涵，这个内涵是要破除欲界的种种的这个欲恶不善法等等的，但是你已经达到这个了，要进入二禅的话，这个部分要放掉，因为这个部分的内涵跟这样的思维啊，对于要进入更细微的禅定，它是干扰，它反而变得是一种干扰。总之就是要这样放弃，那么才能进入二禅。所以二禅呢，只有三个字，初禅五字已经舍弃到前面两个，只剩下三个，就有喜、有乐，还有一心。那么如果要从二禅再进入三禅，一样，再把这个喜也要舍弃掉。点点点，说从这个例子看得出来啊，这个禅定的讲的时候的顺序，也就是他们一个一个升起的次第，是这样的。好，我们今天上班的时间呢，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